你的小事关我屁事，分享你的日常生活大小事。大家好，我是吉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跟坐公车或是大众交通运输有关系。你有曾经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上面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吗？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朋友来，然后其中一位是他左思右想，他好像没有碰过这种怪事，所以我们决定请他当评审。那我们另外三位呢，要来跟他分享，就是我们在大众运输上面碰到的怪人。那今天的参赛者有我、小贝还有熊猫。那我们的评审是水梨，欢迎大家。大家现在都呈现一脸肃杀的眼神，所以我们三个要先剪刀石头布，决定这个故事谁要先开始。预备，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等一下，我问你，是输的先还是赢的先啊？
输的先吧，
输的先。
不，赢的那个人可以决定他要先还是最后。哦、好，剪刀石头布，
赢的，
我先，
好，
我先，然后你们两个后面。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公车。
你在公车上做的坏事？
我没有，我没有在公车上做坏事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公车上碰过一个我觉得很恶心的人。嗯，这个故事呢？
不可能吧？对你，
这不是我，不止我，应该说不止我。我在公车上呢碰过一个怪事，这是发生在我国高中的时候。我国高中呢通常都会搭299这班公车，从就是东区回到我家。嗯，那299这班公车呢，因为它要开到就是新庄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漫长，所以通常你大概会在公车上面待至少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大家通常在这个时候都会想要先找位置坐，所以上公车只要看到有位置坐，都会往有位置的地方赶快抢过去坐。那我现在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公车上面碰到两个座位的那一种空位，两个座位都没有人哦，那你会先坐里面还是先坐外面？
里面。
我会坐里面。
里面吧，
大家都会坐里面，对不对？大家想到都会坐里面。可是呢，我这次碰到的这个怪人不是这个人呢，是一个男生。我那个时候国高中生，推测他应该大概是大我至少20岁有，就大概30几岁到40几岁的一个中年人。哇，我现在
就是你现在
我好害怕。再大一点好了，再大一点好了，可能40-50岁。然后呢，这个人呢，他每次只要碰到这个两人双人座的时候呢，他都一定要坐外面。不知道为什么，他永远都要留里面的那个位置，然后给人家坐。所以通常你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然后全车车上都只剩下那个位置的时候，你是不是下意识你会先去坐里面的那个位置？
对啊，或者就不坐，
对，
因为你屁股要移进去。
对，我也是这样想。直到有一次我被上面的冷气然后滴到水，我就发现我的手没有人要坐那边。不是，但是重点不是重点不是这件事情，重点是这个公车呢，那个人他只要坐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睡觉。然后呢，所有坐他旁边的人呢，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他永远都会睡一睡就靠在那个人的肩膀上。而且他是就是你懂吗，他会像左摇右摇，然后无意识的就
摇到你的肩膀，
摇到他的肩膀上，不管那个人是男生女生，然后老的或年轻的，反正他永远，因为太奇怪了，所以我跟我弟后来有刻意记一下这个人的
脸，然后每到他来的时候就去坐到他旁边。
好成熟
啊。他今天也来靠我的肩膀啦。
我想被靠太太。
好幸福哦。
是
这样吗？
不是，我就会尽量不要坐那个位置哦。因为真的太恶心了。然后有一次是真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不是都会先坐里面嘛，嗯，所以你根本无法预期那个人会不会坐到你的旁边。他通常都是在台北车站上车，那又是人最多的时候，所以完全没有办法躲，你也没有办法突然站起来说我不想坐了，因为台北车站的下一站就是三重，所以他要过一个很大的桥，然后大概就是要过15分钟，所以你那15分钟就会开始刚刚的攻防战。对，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快入眠，他只要一坐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就开始睡觉，对，他就秒睡。然后我有一次就是 看到他，我想说，干，来不及躲了。结果那个人就坐上来，然后他就开始睡。睡的时候，因为不是车子会晃嘛，所以他的人就像钟摆一样，这样子一直这样下来，然后又上去，然后下来又上去，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就是一次一次越来越接近我的肩膀，然后一次一次就是又回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干怎么办？他说等一下靠在我肩膀上的时候，那男的长得不是很舒服，就觉得很不舒服，整个人就这样。然后我试着想过，比如说要不要他倒下来的时候，我就用两根手指头，然后这样借力使力把他推回去。但他的头好油，我实在是不想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一直知道在那边躲躲躲躲躲。
那干嘛不在他在过来的时候，你突然起立，然后他就跌倒了？
就不可能啊，我有试着就是躲一下。
你可以做很多社会实验呢、欸，你跟你弟错过了好多、哦。
但是通常就是后来我们有尽量避开，所以这个坐在他旁边的经验我只有碰到两次，我弟可能也有碰到两三次而已。可是呢，最好笑的是有一次我跟我弟坐公车回家的时候，发现那个人又上车了，然后这次呢他坐在我们前面，然后他的旁边坐了一个加酒。
哦、oh, oh, ，好好看，好好看，好好看，精神都来了，我想要听故事。前面不喜欢，
我就马上坐一说，哎、欸，你看那个人来了，你看那个人来了，
新装八九，不要。
然后我就这样子，哇、哦，你知道，我们两个就一直看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又这样子，又像钟摆一样，就是、oh. 就是一下下去，一下上来，我们这样子，到了没？到了没？到了没？到了没？然后结果后来那个人就好不容易靠下去的第一次，然后靠下去第一次之后，那个加酒想说傻小，然后就看了一下，有点就是抖了一下肩把它用回去，然后结果后来就是那个人就还会跟他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接下来又开始睡，然后睡睡睡睡睡睡，他又靠上去，然后那个加酒想说干又靠上来，然后他再晃一次。然后这样子，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结果后来第三次的时候，还有正式的，就是靠在那边，然后睡了很久之后，那个人就受不了，就站起来，然后他就这样子狠瞪那个人，然后结果他就下车了。我本来以为那个人会揍他还是什么的，结果没有想到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就只有狠瞪那个睡觉的那个人，他就下车了。我这从此之后，后来就很少搭299这班公车，因为我早一想到那个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那现在他还有吗？我们可以去看看吗？
我不知道，你可以考，
我想去看看的、欸、
你下次有机会可以坐坐看往新庄的方向。
我觉得你可以约一团大家去看他，
看
做各种社会实验
看到底谁会坐在外面、
啊、
而且重点是他为什么每次都要挑，就算里面有空位他也不坐里面呢、欸，
因为有些人、就是、其实蛮大部分人懒得往里面坐，因为要下车比较快。
哦，是哦，
对啊，很自私哦。
对，什么叫很自私哦？
不是，那你知道以前有流行那个铆钉外套吗？你那时候应该是那个铆钉外套，然后睡睡睡扣下来就，就哎呦被刺死了，整个人都醒了。
这个是我做了很不舒服的一个。就是怪事情，然后第二件怪事情是也是299这班公车，这班公车
怪人很多，
这班公车的司机也很有趣。
299会不会来告你？
会啊，
现在他们应该都不见了吧？有一个司机呢，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公车卡的时候，就是现在都悠游卡嘛。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公车卡，公车卡跟大家科普一下，公车卡呢就是它是一张就是一个月买一次的票。然后它是有点像那个打卡钟一样，就是你放下去它会打一个时间然后上来，所以你一个月就是买那一张呢，就这样子打卡打卡打卡，用完之后就是等于是计数票的感觉。然后那个司机呢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他在那个公车上，他只要开公车，他永远都会跟某一个人吵架。然后他吵架之后，他做最极端的事情就是叫所有的人下车去搭下一班车，
这么极端，
好，那专心跟他吵吗？
吵，专心跟那个人吵，
我很喜欢呢、欸。我觉得这样做很 很好，他就是我可以把好好的把架吵完，又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可是他有病啊，根本明明就
职业道德，
你懂吗？
我很喜欢哎、欸，我现在想要去看他。
他已经不在了。我碰到两次，哎、欸，我碰到好几次，只要是那个人就一定会吵架。然后第一次是他过弯的时候不小心刚好靠到就是旁边修车厂的正在修的一台车。哦。然后所以他就直接停下来，然后就下去就说：“你为什么要停外面？”然后人家说：“你干嘛靠我车？”然后两人就这样叭叭叭叭叭就吵起来了。然后吵一吵，之后他就上来就说。我现在等警察来，你们全部都是下车，然后大家就只好下车。
然后把修车厂来老板再上车，
然后就继续骂，跟那个修车厂人对骂。然后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是那个时候这个公车票呢，这个打卡机呢，它实在有时候感应的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你上车刷了之后，你下车再刷，它就会说你上车没有刷。那这个时候通常司机就会跟你讲说要补票。可是因为它太常故障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跟司机说我其实上车有刷，然后通常这个时候只要你有讲，司机通常都会就是让你走。可是那个司机就不一样，他就是跟有一次跟一个建中的人讲，就是大吵说你就是上车没有刷怎样怎样的，那建中人就说我要不要给你看票嘛，他说我不要看，然后你懂吗？因为打
我只想吵架，
因为打完的那票上面不是会有时间吗？他就跟他说：“你自己看啊，我上面就是有这个时间啊。因为下车，如果你上车没有刷到，下车不能刷，所以他下车就一直刷不过嘛。然后司机就说：你就是要补钱。”他又说：“可是我有刷。”然后他们两个就这样叭叭叭叭叭的，然后吵完，吵到最后，就是那个建中的，就是一直要嘟给他看，然后嘟给他看，他终于看到了，就是看到那数字之后，他就说。再机器有问题，你们用卡片全部都下车，你懂吗？他就是一直叫大家下车。重点是我那时候国中的时候要赶着去补习，我每一次觉得要迟到的时候，他就叫大家下车。你知道我多火大吗？他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跟人家吵一吵之后，那个人就摔，就是跌坐在地上。然后那个时候的公车就还不是像现在是就是比较低底盘的那一种，是有楼梯的，所以就在楼梯上坐下来，他说我现在不走了，然后就开始吵吵吵，然后就是坐人下车。
我觉得大专班的人好难到达目的地。
对啊，
我觉得你要开一个社团、欸、
我每次看到他我头就好痛哦。
就是新庄299应该找出跟你有相同经历在那班公车上的
人。我觉得一定有，大家一定心里都干搞到不死，因为觉得太莫名，有时候真的是那个人莫名其妙要跟人家吵，你知道大家都跟他客客气气的哦，没有说哦司机不好意思我怎样怎样，他就一定要说你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叭叭叭叭叭叭叭，你懂吗？
全部再给我下车。他的结尾他不讲这一句他会中风。
好，这就是两个我在公车上面，尤其是299公车上面碰到的怪事情。
我很喜欢299。
有机会欢迎你去搭，但我觉得现在的299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好可惜哦，
以前还有一阵子那些公车是因为299跟307一样都是车班很多的公车，
对，
因为一个要去板桥，一个要去三重跟新庄，然后那个时候都只有这个路线可以走而已，所以307跟299会有那种所谓前后班几乎贴在一起的时间，
对，一次来两班，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两台公车很像马里奥赛车一样，他们会在红灯的时候呢停在一起，然后一边开车门一边开车窗开始大聊天，然后聊聊聊聊聊到绿灯的时候就突然门就这样
关门，
然后关起来之后就嘣就开始往前开，然后开到前面之后，然后红绿灯又停下来开始打开之后，哎呀乱乱乱乱乱乱，
他们是会不会是为了要聊天所以故意前后班、啊、
而且重点是他们怎么那么多话可以聊，你懂吗？每一个红灯打开门都有话聊、欸、
不是啊，因为他整趟路上都没有同事可以聊天、欸、又不像你隔壁就有同事可以聊天，对不对？他好不容易停一个红灯，而且要技术很好才可以这样打开车窗聊天、欸、要把握啊，
你给我下车。请你下车。好，以上就是我的299的公车经验，那接下来要换小贝了。
嗯，我们两个还没输
哦，你们两个还没输，好，欢迎你们两个继续猜。
那我先
哦，对，他
先讲，我先讲。
好，熊猫先。
好，之前在那个台中念书的时候，然后就常常新北跟台中往返嘛，然后我就搭客运， 然后有一次搭客运的时候呢，一样是晚上，我就感觉到，我是坐在右手边一个人的位置，我就感觉到我的右手边窗边这边呢，左肩膀好像有什么动静。我想说，可能是我度孤的时候头发晃到，我就想说，不以为意。然后就是突然有个有什么东西打过来的感觉，我心里就想说，哎，不对啊，我的头发会甩吗？也不会。我想说，哎，怎么又有第二三次？哦，感觉是好像有手在碰我的手这边，我心里就想说，哎呦，可能是那个后面的乘客从窗户利用椅子跟墙壁这边的缝隙，然后伸手碰我的手臂。我心里就想说，那我坐走道一点，这样靠着。然后，我就看着他的手，就从后面这样往前伸，我就想说，哎呦。果然就是你，我就一整个车程，我就这样靠在走廊这边睡觉，就再也没有被碰到，就是有一点可怕，就是有一点骚扰，有一点不舒服的故事。
只有一点吗？啊、很可怕、欸。
这个其实蛮可怕的。
对啊，
他是故意伸过来要碰你吗？
谁会没事伸那么多次
啊？
对
啊，
很多性骚扰哎，都是这种透过就是。椅子跟墙壁，然后就这样伸过来，而且很常女生就是在工程上睡觉，然后她就这样伸过来摸女生的胸部。
而且她当时，因为是晚上的时候，大家几乎都在客运上睡觉，所以这个时机也不太好意思，就是大声求救还是什么的，就是对。
可是通常这种时候，就是最好可以的话，也是很大声说：“哎，干嘛？”这样。
没有啊，就把他的手给咬住啊！
是，
人家搞不好会很开心耶。
我真的更变态了，
搞不好想说，新玩法，
更上瘾。
如果你身上有刀子，你会这样吗？刺住他？
首先我身上不会有刀子。
那如果手上有羽毛的话，你会这样子吗？对不对？
烧他痒。
那他如果也更开心？
对啊。
好变态哦！希望这位先生，你有听到这个 podcast， 自己来自首。
时过境迁，
这不好笑，这很严肃哎。
我说他真的会听到这个人自首吗？
哦，然后还有一个是在火车上，然后是我家人发生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全家旅游就搭火车，然后火车前面通常第一排前面不是会有几个站位嘛？然后第一排是我姐姐坐的。他前面站着一个先生，然后我坐在后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只记看隐约看到那位先生就身体一直扭动着这样子。然后结果呢过没多久我姐姐就要求就转过头，然后好像一直看着我爸爸，然后过没多久他就跟我爸换位置。我心里就想说那是发生什么，下车的时候他才跟我讲说那位先生在他因为他是站着，所以他就一直边用手摩擦他的裤子。他的裤子呢就湿掉了，我姐就觉得天哪，这太恶心了，所以就
你说那个奶奶摩擦你姐的手？
不是不是，就是他站着，他
自己摩擦，
对，
然后就站在你姐旁边，
站在我姐前面，
然后裤子就湿了，
然后就是他就这样一淫啊，
对对对，
好哦，为什么
好恶心哦？这时候绝对就是不要大换位置，就是要大喊先生你在打手枪啊，大家过来看，先生你怎么把握时间啊？站长有人在这里打手枪，我帮你开直播，先生
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有没有直播哎、欸。
对对对，超恶的哎、欸，
超恶，
恐怖、欸，
所以是很小的发生，
很不小，
很不舒服哎、欸。
这两个都是性骚扰，
希望你之后不要再碰到这种事情。
对，
不会，因为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是女标仔，只是他暂时被吊销牌照了。
可以去听小废物那一集。
好，
我们还不知道哪一集先上呢。接下来换重中之重的小贝，他留到最后一个，想必他的故事应该很精彩才对。
我只是刚好最后一个。好，我先讲一个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呢，在懵懂的青少女时期，我晚上都会搭公车从市区到乡下，然后我那一天就补完习，然后我就上公车，然后我就在公车上靠着窗啊，然后就一直还有一种就是发愁的滋味，看着窗外，然后公车突然就是经过一条巷子，然后我眼神就瞄到，然后就看到就是说，哎，为什么台南的巷子里面会有一个女学生，然后被一群男生就是抓着，然后往里面拖，然后可能那个画面就只有一闪而过，然后一闪而过，我那时候还想说，我有看错吗？我的天哪！因为那时候高三，你根本就是没有接触过什么，没想到社会这么险恶。但我后来到家里，那个画面一直没有，就是不见。然后我就想说，天啊，那时候是不是就是看到了一个什么社会案件？然后我也就这样。那我后来就一直做噩梦。但是我在公车上，不是我在公车上发生的事，是我在从公车上看到外面发生的事。
我问。他刚刚有说他看到什么吗？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我讲好不好？
讲。
好，这是一个。
对不起，因为我在公车上就是都会很注意后面的人，所以人家没办法对我性骚扰。只要后面的人的脚踹到我的椅背，我都已经转过去再瞪他了。
可是我发生的不是啊，我发生的不是摸不摸你的问题，是你会被叫下车，你会被直接叫下车。
没有没有，我没有遇过那种司机。
嗯，好。
对，我都只有我自己睡着呢。睡到流口水，
就是他第一个故事的人。
会不会你遇到的人是我？
第二个
哦，第二个
终于不是公车了，是在高铁上。
我搭高铁，然后反正就是有一年的农历新年，我要回南部过年，然后我还没有就是选在除什么小年夜放假第一天就回家，我还选除夕，然后大概是下午的时间。然后那时候就抢到一张第一车厢的车票，那时候就觉得我很表现得很棒，然后我就自己很早就上车了。然后我一上车之后呢，我就看到我左前方的座位，哎，怎么有一个男生，他穿着那个就是拖鞋，然后又搭配白袜，然后又喜欢穿那种卡其裤，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天哪，这画面好眼熟、哦，然后我就觉得啊。不对，他该不会是我就是四五年前分手的前男友，然后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只敢用眼神在瞄而已，那因为我内心就想说天啊，那时候会用这样打扮的人真的不多，然后他都习惯这样打扮，然后我就发现他身边好像有一个女生，然后想哦可能他结婚了，然后想说天啊，那就是我在做，然后那时候我的思绪已经很乱了，我想说不要让他看到我，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我是被分手的，然后我又觉得他很恶心、嗯、然后那时候大概从台北然后车子就开始出发了，然后我就想说天啊，我到底要不要换位置，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他好像有注意到我，因为他突然起立，然后
你动作是多大都让他注意到你他不
是
坐你前面吗？
他在我左前方、oh. 他是坐两人座的、oh. 我是坐三人的最靠走道、oh. 所以他很容易就可以发现我、嗯、然后我那时候就发现他站起来了，然后他经过我旁边的时候他有在看我、嗯、然后我又发现他回到座位的时候好像身体有往前倾在看我、嗯，我那时候整个就是人快受不了，我要崩溃了。
你有没有抬起头来看着他说夸西？
我真的是不敢。然后我就觉得太可怕了，怎么会过了这么多年前遇到就是前男友，然后我真的太不想看到他，然后就在就是高铁出发快到桃园站的时候了，我直接从第一排第一车厢座位站起来，然后拉着我行李箱直接冲到自由座第十二个车厢的。然后那时候过年，你一定想说自由座一定非常多人，而且不一定有位置。嗯、我那时候就是抱持着我要放弃我就是有定位的那个座位，然后就冲到自由座，然后竟然就在自由座第十二个车厢的最后一排，竟然有一个位置。我那时候坐下来就是。哦、我真的是松了一口气、嗯、然后想说天啊，这世界怎么会这么巧，我会在这个时间遇到前男友，
就下车的时候把你前男友说自由座位还舒服吗，我刚帮你留的，
好可怕这根本是鬼故事好不 好，反正就因为这样，我就放弃了我原本的座位。
我们结束了我们所有的故事分享了，现在要给评审评分了。请问你最觉得最应该先选两个好了，就是最有警示意味的故事跟
警示意味
最有趣的故事好了。最有趣的故事是哪一个？
最有趣的故事，我觉得是司机骂人叫他下车，我觉得这真的太有趣了，
脾气很暴躁的，
对啊，这很有画面耶。
他喜欢好好的吵架，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很尽责，他有职业道德。
第二个有警示意味的，
第二个警示意味，我想一下哦，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比较警示的啊，嗯。
有啊，他那个女生性骚扰哎，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大家搭交通运输的时候，女生还是要
对啊，身上都要带刀啊，
嗯，
有手伸过来就刺过去，
嗯，或是带一个笔什么的，钢笔。
然后发生有状况，一定要勇于求救
，因为我觉得就是至少有人可以帮助你，然后可以叫司机马上把车关起来。把车门关起来，然后大家都不准下车，那个王八蛋就是被警察抓这样子。
哇，那他那个打手枪真的很糗哎，就是裤子湿湿的被抓，
好丢脸，而且好臭。
而且他要怎么下车啊？
先生，你不要动哦。
就是脚夹了，然后这样子这样那一把走下去啊。
那插前面也是湿湿的。
我最后快速分享一个，就是首都客运呢。他们在耶诞节的时候，司机先生都会扮成耶诞老公公。在新庄的首都客运呢，有一个地方幸福路的红绿灯非常的长，所以呢，有一次那个首都客运的司机呢，他人很好，他就是很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糖果。于是呢，他就在那个红绿灯大概有就是一分半的时间，他就站起来，就是几秒的时间，他就把车子停下来之后，他就站起来。跟大家说耶诞快乐，接下来我要来发糖果咯，然后他就开始一个一个发
的，
真的，他就从第一个人开始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到最后面，然后大家就很担心，因为司机就跑到后面去了，他都不管大家，然后没有在管那红绿灯，然后每个人都很紧张，就说怎么办，时间快到了，然后最后那个剩几秒钟，大家就说司机快要绿灯了，快要绿灯了，然后就后来那个他就冲回去，然后还把那个糖果丢给其中一个，就他还没发完，他把糖果丢在旁边那个人就说你帮我继续传下去，他就跑过去就开始又开车这样子。重点是这个司机很可爱，他没有当耶诞老公公的时候，他会在那个90秒的时候讲笑话，用那个麦克风讲笑话，然后他的笑话真的好难笑，但是他又很热情的讲，然后烂到是全车你都看到所有人没有来笑，但是所有人都在抖，因为真的太烂了，就大家这样在那憋。你有遇过在大众交通工具上面碰到这种有趣的事情吗？欢迎到你的小资关我屁事的粉丝专页或是 IG 专号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给我们五颗星的留言。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后面结尾真的好长，我真的好累哦。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